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耶利米书的分享。那么在过去的第二到第十章的经文呢，我们已经学习过，我们谈到先知啊，在街上和殿中宣讲信息，他没有怎么谈到自己的经历。但是从第十一章到二十章呢，我们就渐渐看见他将要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试炼困难，是由于他忠于自己所传的信息。这些事儿多发生在约雅敬在位的年间，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大约是十到二十年这个期间。耶利米呢，常常会因为个人的特别经历而讲出有关的真理。特别是如果你翻开圣经，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到二十章呢，在那儿他就说出了他个人的挣扎试炼。但是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呢，却不是耶利米的痛苦，而是神的痛苦。可能弟兄姐妹有一个印象说，不是啊，神是大能的，神怎么会痛苦呢？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误解，神是大能的，可是神也是有感情的，不然他不会因爱而救赎我们，是不是？他因为爱而选召了亚伯拉罕，与他并他的后代、他的子民来立约。神也坚守着他和他子民所立的约。可是当他看见神的百姓、他的子民背逆他、离弃他、不听他的话、行恶又拜别的偶像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神的心呢，是何等的伤痛，他的痛苦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孩子的肢体们，我想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其中的感受。如果我们有家中有子女的，儿女不听话，那种为父为母的心，那种伤痛啊，我们是切身可以体会的。这回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就是圣约与被约。圣是圣洁的圣，圣约与被约。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到十三章的二十七节，所以请你现在就把圣经准备好，耶利米书十一章开始。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暗示了耶利米面对的危机，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在十一章的一到十七节，这是讲到耶利米宣告条约。那么第二段呢，从十一章的十八节到十二章六节，讲到亚拿图人设计谋害耶利米的性命。那么第三段从十二章的七节到十七节，讲到了神为了他子民感到悲痛，还有以色列邻邦将要受到刑罚和怜悯。那么第四段呢，就是从第十三章开始，第一节到二十七节，讲到的是神借的先知给他子民的警告和哀悼。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试不试过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和人立约，不管是朋友之间、商业之间的盟约，甚至夫妻的婚姻盟约，回想一下昔日立约的情景吧，你的心情如何呢？假如和你立约的另一方毁约了，那么你会怎么样的感受？ 之前我们曾读过，神看他的子民如同他所爱的孩子和爱人一样，所爱越深，那么被所爱背叛的时候，那个伤痛肯定也是越大的。在耶利米书11章1到18节开始呢，耶利米就重申了以色列人和神曾经立过的约。他要提醒他们，11章第2节当中，这个约指的是西乃之约，这个约标记着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熔炉炼铁一样的这种奴隶统治，释放他们，让他们得自由，而且给他们新的身份和国家法典，让他们世世代代呢可以蒙神的眷顾保守。可是以色列人有一个责任，就是他们应该要拜这位拯救呼召他们的独一真神，遵守神的诫命律例。神也应许凡是遵守的人呢，也必定要蒙福。同样神也提醒，违背的人则会受到咒诅。那么这个就是约的大概内容。但可悲的是，虽然神为他们行了大事，他们也和神立了约，但是他们却不听从神的话，依然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啊。好，我们看11章9到13节就讲了他们因为毁约而要受到不能脱逃的刑罚，换句话说，他们将遭难，但是神不会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呢，神的数目与城的数目相等，圣经是这样描述，神的数目，这些偶像，神的数目与城的数目相等，他们甚至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烛烧香的坛也和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弟兄姐妹，你注意到这个描写的笔法，就形容那种百姓背约的光景。在11章14到17节，神再次提醒耶利米啊，不可为百姓代求。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毫无益处的，百姓多行恶事，实在不配进神的殿，在11章15节那里所提到的。同样，神把他们比作一棵丰茂的橄榄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将要被火焚烧，因为他们献祭给巴利，惹动了神的怒气。那么你可以对照11章16节的经文来看。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呢，或许我们不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拜各样所谓的偶像、民间的这些宗教，可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和神所立的约，到现在我们还是竭力的持守的吗？特别是婚姻的盟约，比方我们曾经在神面前立志委身这一段婚约的关系，真的就要好好的维护，尽我们当尽的义务。幸福的基督化家庭不是两个基督徒走在一块就会自然产生的，而是需要付出爱和汗水的。好，那么来到11章18节到12章6节，我们看见耶利米的性命呢受到威胁。11章18到23节呢，就讲到亚拿图人要来谋害耶利米。那么亚拿图人是谁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亚拿图人正是耶利米的同乡啊。那么1章1节记载耶利米的出身的时候，耶利米讲到，通常得到的结果就是别人残暴的对待，但这回逼害他的是他自己本城同乡的人。那么弟兄姐妹，你能想象耶利米的心情吗？为什么亚拿图人要谋害耶利米呢？因为他们拒绝神，他们既然拒绝神，也就自然会拒绝神的使者，因此他们要对付耶利米这位传讲神约的这个先知。正如很多年以后主在他自己的家乡被同乡拒绝一样，他们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耶利米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这是11章19节经文的描述。而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起先他并不知道他们的阴谋啊，到他知道以后，他请求神来报复他的仇敌，在11章20节。那如果你仔细看11章20章、11章到20章啊，你其实会发现，耶利米每次的表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求神报复仇敌。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斯提凡那样原谅逼害他的人。耶利米很诚实地表达出自己的心声啊，而耶和华接纳他的祷告，应允他的请求，同时也向他保证同谋的人必定遭到刑罚。11章23节当中这个追讨之年呢、大概是指耶路撒冷在主前587年的毁灭。好，12章1到6节呢，耶利米带我们向神发出了一个千古悬案。这个问题就是，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弟兄姐妹，这不是常常很多人在问的一个问题吗？从耶利米向神的询问，我们看出耶利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一个经文的译本呢，将这一节是这样翻译的：主啊，当我向你埋怨，你是公义的，然而我还要向你理论公正的事。耶利米要神呢，把他和恶人做一个比较。耶和华，你晓得我，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在12章3节的经文这样描写着，神没有直接答复先知的抱怨，却提示他做好心理准备。准备什么呢？就是要准备去面对将来更大的挑战和逼迫，就是连他的家人、亲兄弟和父家都会用奸诈来待他。这是何等伤心欲绝的一个信息。然而即使是这样，耶利米也选择要忠心于神，忠于传达神交付他的话。弟兄姐妹，或许呢，这个时刻你也是因着爱主的缘故受尽委屈，别人误解你，甚至家人也不谅解你。但愿耶利米的榜样能成为你的支持，鼓励你所走的路。不少先知甚至连主耶稣都走过这条路。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你为神所摆上的，主必亲自的报答。受委屈被所爱的人背弃凌辱的何止耶利米，是不是？在12章7到13节呢，就表达了神的悲伤啊。12章7节，神说：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这三句啊，这个我的就表达了神何等亲爱他的百姓，可又对他的百姓何等的失望。他为他的百姓深深所伤，还要付上泪水去管教，好使他们回转。他百姓的敌人领袖是神手中管教的工具，那耶和华的刀啊，会完成神审判他百姓的计划。神是深情的，他并非只会发怒，他的爱背后带着管教训导，目的最终呢是要叫人转向他，得生命，得好处。12章14到17节就说出了神对他的百姓和列邦的这个心意。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邻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 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的，弟兄姐妹，神爱世人呢、他不光只爱以色列人。是的，神不是一个老好人，他的爱当中包含了期望、管教还有训诲。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神的本性，以致我们能以回转，知道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要叫我们得生命，过圣洁和他心意的生活。好，我们回到十三章的经文，十三章一到二十七节就讲到了神借着先知给他子民的警告和哀悼。在旧约当中呢，神向人启示的方法有不少，早期的巫灵、土民、异梦、异象，还有最长的是他的话。除了这些以外呢，最瞩目的就是先知象征性的行动。耶和华吩咐先知啊，要公开做一件事儿。这个行动本身是带有含义的，在十三章一到十一节就记述了先知的第一个行动，以腐烂麻袋束腰，这个是表明百姓的腐化。神吩咐先知买一条麻布袋，不可用水把它浸软，却要立刻用来束腰。接着神吩咐他到伯拉河，也就是啊，这个距亚拿图560公里遥远的地方，就近来自幼发拉底河方向的亚述巴比伦侵略势力的地方，要把这个袋子呢，皮带呢，腰带埋在那个地方。这个行动的含义是很清晰的，腰带紧贴身体，象征着以色列和神密切的关系。神当初拣选以色列，为的是要宣扬他的美德，使他的名声得以被宣扬、颂赞和荣耀。可是这条腰带呢，已经被异教败坏，不亲近神却拜巴利，于是就变为无用了。那十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是另一个比喻，也就是盛满酒坛的比喻。十三章十二节的经文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这是当时一句为人熟知的谚语。这里说明神的愤怒要充满犹大，不管百姓官长。十三章十四节说，他们都要灌满酒，直到酒醉，彼此相碰。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百姓失去了分辨敌友的能力，而自相攻击，以致粉碎。换句话说，犹大的毁灭是必然的，是没有办法逃避避免的。好，到十三章十五到十九节，耶利米就开始警告犹大不要再焦躁狂傲，却要把荣耀归给神。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五十六节的经文，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为在灰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印，成为幽暗。就好像在箴言，旧约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那所讲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呢。弟兄姐妹，同样这样的信息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有没有骄傲呢？我们到底是在荣耀谁呢？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从神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又有什么好夸口的呢？如果妄自尊大，必自招损失羞辱。但愿这个话给我们可以蒙召服侍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叫我们记得我们自己不过是一个器皿，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荣耀神。那我们没有在岗位上服侍的呢，岂不也有责任要为在高位的牧者长职代祷守望吗？十三章十七节说，你们若不听这话， 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当我们对在上位不满的时候，当我们在对他们做出批评之前，有没有像耶利米那样暗中为他们代祷，甚至代祷到流泪的地步呢？13:18-19就记述了耶利米为了君王、太后和其他被掳的犹太人而哭泣。这里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在约雅金的时期。那么太后呢，是尼户施他，他们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去。13:20-27呢，再次就道出了犹大这个积重难返了。13:20，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这句话呢，揭开了从北方而来的刑罚的序幕。其实先知在前面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国家灭亡是因为百姓的罪孽太多，冥顽不灵啊。这个话当中的你们，原文是做阴性的你，代表的是耶路撒冷。耶利米在这儿呢，用这样的一个称号，又以赤身露体的丑态来形容百姓将要受到的羞辱。在13，你可以看22还有26，并且他以产难的妇人在21和淫妇在27来形容以色列的痛苦和罪行，表达出他们犯罪自招羞辱。犹大过去曾和巴比伦结盟交好，但他的盟友将辖制他。你若心里说，这一切的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那这里呢，在13:22，这里衣襟揭起，按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说，赤身露体就是无比的羞辱了，是常被先知用来比喻国家灭亡的羞耻的。特别你可以参照以赛亚书20:2-5，而脚跟呢是人的身体。那么从上下文来看呢，从上文得知啊，这里包含了有人的下体是很羞耻的，神的百姓呢将会受到这个残酷的对待，那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刑罚，好像被掳为奴，或像被公开羞辱的妓女。犹大不能改变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埃塞俄比亚人呢，也就是肤色黝黑的古实人，不能改变肤色，或者好像斑豹不能除去斑点，因为他们犯罪的习惯已经牢不可破，神就要把他们分散，像风前的碎秸一样，他要使他的百姓受辱。然而，百姓却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正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所说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不能够一方面享受最终之乐，却另一方面期望神会赐福。神是正直公义的，信实有慈爱的，我们的良知反照了他的良善美好的道德属性。然而即使我们无法展露出良知，神也会教我们何谓是非黑白。以色列似乎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他们已经献身泥沼，习惯这个罪恶的环境，良心已经麻木了。就好像一个故事所说的，煮青蛙的时候呢，如果将水煮沸才放进青蛙，那青蛙一定会感到热水温而从锅中跳出来，但如果一开始将青蛙和凉水一块煮，青蛙慢慢的适应水温上升，等他发现太热很危险，想跳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跳不出来了，因为他已经半死了。感谢主，我们不是青蛙，神也不会想要煮死我们。即使是犯罪累累的以色列人，弟兄姐妹，神还是会给他们回转的机会，是不是？在13，耶利米结束他的信息，一句话就带出了一线盼望的生机。13:27， 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神不是说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去死吧，而是说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这句问句至今还有效力。神的百姓什么时候肯回转肯洁净，什么时候就要得到神的赦免医治和赦罪接纳。但愿我们每一个罪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从这个话，从大卫的经历一样得到提醒和安慰。